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讲到，大卫率领着从以色列民中精选出来的30,000人，来到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从山上那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由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驾驶着这辆新的牛车。众人们都在旁边跟着跳舞作乐歌唱，可当他们走到了拿根的禾场时，突然牛失前蹄，牛车跟着一歪，乌撒就紧忙伸手去扶放在车上神的约柜。他真是出于好心，负责任呐，怕约柜掉下来。他这一扶可好，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他当场就死在了神的约柜旁。没错，嘎嘣就死了。我想大概就跟人触了高压电似的，反正不是自然死，也不是病死，一看就是意外，说不定人都焦了。不用跟在场的人争，大家一律承认这就是耶和华的击杀。这时候您该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耶和华为什么要向乌撒发怒呢？要发怒也该是向那拉车的牛发怒啊。你在山路上走，七了拐弯的，坑坑洼洼的，都不崴脚，到了这禾场上，你给我来了个卧槽，你不该死谁该死啊？而且负责跟着牛车看管约柜的是两个人，乌撒和他的兄弟亚西约。这牛失前蹄，车子一斜，约柜要往下滑。乌撒专心地跟着车，一心一意地看着约柜，出了事儿还奋不顾身地马上伸手去扶。那不负责任，关键时刻没出手的是亚西约，那该死的也应该是他呀，怎么反而这负责任的还死了呢？这太不公平了吧。俗话说，多管闲事多吃屁，好心没好报。乌撒上路以前说不定还起誓立志，一定要专心服侍神，就是把自己的命搭上，也不能让这次运输出现半点差错。可他只是用手轻轻地在约柜上一扶，还没使劲儿呢，人就挂了。您读到这儿，不觉得这神他有点太矫情了吗？那以后谁还敢服侍您，谁还敢大发热心呢？只要有关神的事儿，还不是躲得越远越好。在咱们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咱们先看看故事的主角，谁呀？大卫呀。要不是他出这主意，非要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这大卫的城，约柜在亚比拿达他们家这么多年一点事儿都没出，这乌撒对约柜，或说是约柜对乌撒，都彼此不陌生，可事儿怎么偏偏出在他身上了呢？你想不通，当时大卫也想不通，但是他心里头明白，这次行动当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他记起来了，神的约柜是神圣的，罪人是不能接近的，况且拿手直接去摸。所以大卫那天可是被吓坏了，他怕谁呀？他怕神耶和华。大卫是个有错就改的人，但改正错误先要从停止犯错误开始， 所以他决定先不能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于是他就中途改变计划，将神的约柜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咱上次也说了，这位叫俄别以东的很可能是大卫的好朋友，怎么着也得是个信得过的人，否则大卫不可能把神的约柜就随随便便的丢在他们家。而这位加特人俄别以东呢，也实在可爱，我估计他都没问为什么，一听大卫找上门来要托付他看管约柜，直接就答应了。您别看他是外邦人，但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位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听过神约柜故事的人，知道神约柜威力的人。如果大卫嘱咐他约柜只能好好看着，不能摸也不能碰，那俄别以东就绝对不会等到大卫走了以后触犯规矩，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等晚上没人了打开约柜的盖看看里边放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不看，他也不会让妻子儿女老的小的甚至下人远亲近邻的对约柜有任何想法，要想的话就老老实实用虔诚的心诚实的灵好好敬拜。当大卫领着跟从他的这三万人偃旗息鼓垂着头耷拉着脑袋一起灰溜溜地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别人咱不多说，那大卫可就睡不着觉了，他在神面前冥思苦想，流着眼泪地询问神，我错在哪儿了？我应当怎么行才能讨神您的喜悦？把约柜请回到耶路撒冷，见证您这以色列的神愿意与以色列民同住，他们可以在这里随时求问您，随时敬拜您，难道错了吗？神就用光照大卫，让他心里明白这个事情是对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一得到这个答案，大卫心里头有数了，他得到了印证，他知道如果神不愿意回耶路撒冷的话，那出事就得在亚比拿达他们家了，还要等到拿根的禾场干什么呀？问题啊，一定出在这搬运的方法上，这用牛车搬运约柜是谁出的主意啊？是非利士人起的头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哪有这先例啊？非利士人可以不懂规矩，用母牛拉着车还约柜，那以色列民要是不懂规矩的话，那就得挨揍了。当时他们接到约柜以后还高兴呢，直接把这牛车就给劈了，当柴烧，把那拉车的母牛献祭给耶和华。您还记不记得神对自己家的儿女以色列人管教的那可才叫严呢？教育腓力士人的时候就让他们得个痔疮，可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一发怒就让围在约柜边上那70个人在5万人眼前当场暴毙。敬畏神可以，献祭更应该，但你得按照神自己定的规矩来，否则你服侍也不是服侍，敬拜也不算敬拜。大卫心里头一明白这个，才知道这次神对他的恩典有多大，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才牺牲了一个，神是在给他提醒啊，而且死的还不是他，您说不是恩典是什么？于是大卫就开始把所有有关神约柜的经书，也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留下来的律法，叫人全都给他搬来了。当王还真好，有权还真不错，想查什么文献他就可以命令人给他搜啊。结果他这一读一看，心里恍然大悟，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章50节那边说，只要派立位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 只有他们才能搬运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立位人要拆卸；要支搭的时候，立位人要立起。所有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立位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立位人要谨守法柜的帐幕。读到这儿，大卫掐指头一算，摸自己脑袋一想，他所精挑细选跟着自己迎娶约柜的那三万人，加上自己以及亚比拿达那俩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这30003人里头没有一个是立位人，他这次行动连一个祭司都没带。圣经上明明的规定，约柜只能由亚伦的后裔哥辖的子孙来抬，而且抬的时候还不可碰圣物，免得他们死亡。要想服侍神，就得准确地服从神的命令。如果神曾命令谁都不可碰象征他同在和威严的约柜，那乌撒的举动就是明显地表示他无知，缺乏对神的敬畏，以至于忽视了神的命令。他热心为神，却不了解神命令和方式所蕴藏着的极大后果。大卫这次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计划，以及乌撒在牛车颠簸时想扶稳约柜的愿望，的确都表明了他们对神国度的热忱。可错误是，他们却粗心地忽略了神圣言所定的标准。但无知与疏忽并不能当借口，神启示的话语表达了他对生命各方面的旨意。如果人真的要称神为主的话，那么人就必须严格的100%的遵循他的旨意以及各种定规。我在这儿把话再扯近点，让乌撒的死也够本，不但提醒大卫，也提醒咱们这些服侍主跟从主的人。有时候咱们认为某一件事儿是美的，是好的，目标与结果全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于是开始就动自己的脑袋，发挥大家的智慧，为了多快好省的成功，在执行的方法上毫不考虑神的规则，不按照真理而行，根据人自己的意思，让神跟着我们走。我们一旦认为哪一件事儿是对神好的，对天国在地上的建立是有益的，那我们就得逼着神，强迫他来接受。比如大卫觉得这次神的约柜回耶路撒冷应当做最漂亮的现代化牛车，那比4个2条腿的立位人用肩膀抬着在地上走不但稳当，还要安全得多，那气派更不知道要大出去多少倍。但不管人认为这方法有多好，如果神不认定，那就是错，就会受到惩罚。咱不用说这位创造了人并给天地万有立规矩的真神，他所立的真理谁都不能变。咱哪怕想取悦地上平平常常的一个人，真正的能为这人做点好事的话，您都需要理解他的需要，知道他的性情，您上赶的给他做，给他送你觉得好的，他并不见得满意。您有没有遇到那种对你特别好，可是弄得你非常难受的那种人？你明明不饿，他非要劝你吃；你明明不渴，他非要让你喝。你想安静休息会儿吧，他非怕你寂寞啊，找着茬的跟你聊天。你晕车晕船加恐高，他非要热情的开车驾飞机带你去坐游轮。 你不吃海鲜怕腥，他非要龙虾鲍鱼的天天给你点。你有糖尿病，他还跟你说葡萄蘸蜜大甜西瓜对你身体好。您要是真哪天得到这么一位在你身边孝敬你的，您还不得加快早死多少年？以上这点道理似乎每个人都懂，但是加特人俄别以东却比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时间一晃啊，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家中一待就是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只要跟他们家沾边的，包括他自己，哪怕是他们家的牲口啊，后院种的植物，全都蒙耶和华的祝福。比如说以前有病的现在就健康了，以前健康的现在就强壮了，那强壮的又变成聪明的了，那聪明的就更有智慧了。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懂得世界上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俄别以东尝到了甜味，忠心的侍奉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真神，那比他平时放羊啊、种地啊、做买卖要蒙福的多。就是因着神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家所蒙的那福啊都满出来了，藏都藏不住，上尖下流的，街坊四邻全村子全镇子都跟着一起沾光。所以这消息啊就传遍了以色列，同时也传进了大卫的耳中。正好赶上大卫心里头明白了，服侍神不仅效果目的是在神的旨意中，达到目的起到效果的过程方法，如果是按照神的定规去完成的话，那也会让神心满意足。当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心里头就高兴啊。他知道神就是爱人的神，神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乃是要爱人，是要祝福人。于是大卫就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在歌辖的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兄弟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雅和他的兄弟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兄弟130人，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兄弟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兄弟80人，乌辟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兄弟112人。这120加120加130加200加80再加112，一共862人，全都是利未的子孙。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全都招来，对他们郑重其事严肃地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我们遭到了创杀。这一大群利未人的族长听以色列的王大卫责怪他们，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上次大卫是把以色列众人全都召集到了耶路撒冷，向他们宣告他要将神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当众选了他要带去的3万人，这一大群做祭司的和利未人眼看没有一个被选上去跟从大卫接约柜，他们是真糊涂还是假谦虚？当时就没有一个出来提醒大卫王一下， 说这约柜不能用这大牛车去拉，按照规矩得让我们这些立位人去抬，您不选我们，我们也得跟着您去，这是神给我们立的责任。可当时就没人站出来说这句话，结果还真出了大事了。现在大卫不责怪他们，责怪谁呀？于是祭司立位人全都按着规矩自洁，洗澡洗头洗衣服，吹风刮脸啊，那时候还不兴，但是几天之内不能碰不能摸在神眼中看为不洁净的，几天之内也不能亲近女色，有什么罪心里头有什么过节也得在神面前忏悔。因为旧约圣经规定，只有这洁净过的立位人才配，才有资格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用杠肩抬神的约柜。这扛约柜的立位人定下来了，反正一次只能四个人扛，四个人还得一边高，腿还得一样长，抬起约柜走路的时候步伐还得一致。从俄别以东家到大卫的城路不远也不近，立位人当中要分出多少个四人小组可以轮班接替肩扛约柜，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只凭四个人一口气那是抬不过来的。其余没分到抬约柜的立位人也不能就闲着，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唱歌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兄弟撒加利亚、便雅庇、士米拉莫、雅歇、乌尼、以利甲、比拿雅、马西雅、马他提雅、以利斐利户、米克尼雅，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唱歌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发声响，派撒加利亚、亚庇、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击鼓奏瑟，调呢用女音来唱。接下来又派马他提雅、以利菲利户、米克尼雅、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雅在队伍前边带头弹琴，调用第八个。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唱歌人的首领，他又特别能教别人唱歌，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在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巴士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大声吹号。而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看来这俄别以东真是尝到了神的美善，得到了大智慧，在家里守卫了耶和华三个月不肯离开神了，愿意一生一世的站立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弹琴赞美歌颂，日日夜夜做他忠实的守门人。当一切安排就绪，大卫就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并千夫长都从耶路撒冷出来，下到俄别以东家，从那里欢欢喜喜地将神耶和华的约柜抬上了大卫的城耶路撒冷。那辆新打的牛车呢，再也没用，留在了俄别以东家拉货用。约柜乃是需要做祭司的立位人用肩来扛的，您说约柜沉不沉？你一听那材料就绝对轻不了，那好抬不好抬呢？你要是一看那结构的话，你就知道不好抬，它的重心是在上头的，两条杠子穿过四角的金环以后，四位祭司把它往肩上一放，那约柜乃是高高在上，超过了每一个人的头，不像中国人抬轿子挑担子挑水重心在下，因为约柜是神荣耀的见证，人的身影是不能够遮挡它的。 虽然约柜的设计看似是违反力学原理，违背了基本的物理常识，可它却是神亲自设计的。但如果祭司们用谦卑顺服的心，按照神的旨意去肩扛着约柜的话，神迹奇事就会发生。您要是想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了。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